隆冬深夜，突发事故，肇事者逃逸，事发现场散落碎片，能否成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监控搜索，究竟哪一辆嫌疑车才是真正的肇事车辆？跟踪追击16小时，嫌疑人落入法网。追击逃逸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月4号，正好是北方的小年那天，腊月23。
2021年2月4日深夜，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接到额尔河派出所转警，称在嘉嫩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并造成一人死亡。
当时我们接警第一时间把这个案情迅速向我们的分管局领导佟玉春政委进行了汇报。我们在赶往现场同时呢，佟政委也出发。
我在路上，现场什么情况？
我作为一个局分管领导，发生连任的交通事故，我有责任到现场去指挥现场的勘查工作。
从单位到案发现场得150公里，我们开车到现场大约用了2个小时时间。
把那个墩儿赶紧拿下来，警戒带拉上啊！
当时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的杨春远副大队长第一时间让我们保护好现场，设置这个隔离带，那个拉警戒线，
防止再有二次事故发生，也是对我们自身，事故处理民警自身的一个保护，也是给过往驾驶人员的一个提示。
继续，往后一点。好。
在事故现场，民警并没有发现肇事车辆和嫌疑人员。当办案民警向提前到达现场的额尔河派出所民警了解情况后，得到了更为详细的相关信息。
在到达现场之前，我们也跟报警电话这个报警人进行过联系。这个报警人当时是驾驶一辆大型货车从现场路过，他在行驶前方路面上就发现有一个人在路面上坐着，他感觉很危险，出于一种责任心吧，也是一种正义感，他打了110进行了报警。当时这个报警人打完电话以后，我们110指挥中心把这个警情下给了就近的额尔河派出所，因为他离现场最近，也是保证第一时间到，第一时间处置。
额尔河派出所在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后，就立即派民警前往事故地点。而当他们到达现场时，路边男子已经死亡。
我们从现场的损伤的身体部位看，主要集中在头部。这样的话呢，当时在路面上行走或者坐卧停留这种可能性都有。在死者的后方有6米左右长的一个拖痕，通过现场比对，应该是死者衣物跟地面摩擦形成。
案发地点位于嘉嫩公路683公里加660米的隔离带东侧，死者横卧于东侧应急车道。从死者受伤部位和严重程度，遗留在事故现场的少量疑似机动车的黑色保险杠碎片，以及路边防护栏有被剐蹭的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在确定了这起交通事故的性质后，民警便开始了更加全面而详细的勘查工作，试图在事发现场寻找到相关的证据。
然后再进一步勘查，在20到30米之内 零星散布了很多这个黑色的碎片。
现场散落的碎片也正是机动车前保险杠所留，这就印证了机动车与行人相撞这种类型的危险逃逸案件。
现场没有肇事车辆和嫌疑人员，事故地点又远离市区，加上事故发生在深夜且没有目击者，这给警方侦破此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然而此时散落在事故现场疑似机动车黑色保险杠碎片，就成了侦破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突破口。
看到碎片的第一感觉是这个案子破案有一线希望，这些碎片最起码能够让我们初步的判断肇事车型。
发现碎片之后，我让勘查员迅速的对碎片进行拼接，
发现了一共有11片这个现场碎片，其他碎片都很普通，就是正常咱们车辆的保险杠，但是其中有两块通过这个仔细观察发现背部有这个白色的荧光笔写的字迹。
我们对这个塑料碎片进行了仔细的比对和勘查，发现其中两块碎片上有几个文字，这几个字呢就是国五钱荣光。通过多年这个工作经验吧，国五应该是国五的排放标准，钱荣光应该是前侧的保险杠，荣光主要就是50的车型。通过这些碎片，我们基本确定了肇事车型应该就是50微型客货或者是面包车。
发现这个碎片是我们侦破案件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根据对现场残留的几块黑色碎片上留有的国五钱荣光等字样进行拼接，以及道路东侧应急车道防护栏留有的划痕分析，民警初步认为肇事车辆应该是一辆50荣光汽车，行驶方向为由南向北。隆冬深夜突发事故，肇事者逃逸，事发现场散落碎片能否成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监控搜索究竟哪一辆嫌疑车才是真正的肇事车辆？跟踪追击16小时，嫌疑人落入法网。追击逃逸者，天网栏目正在播出。这起交通事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肇事司机为何在发生事故之后不是立即报警并对受害人进行施救，而是选择了逃逸？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隐情？那么接下来警方将如何侦破此案呢？
这样又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尸源，就是当时确定不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当时身穿这个衣物上没有手机也没有身份证件，我们也跟附近的村民也询问过，没有人认识他。这样的话我们就以厄尔河派出所的角度呢，通知了辖区所有的村屯，像村委会主任呢，通过他们去了解他们的所在村屯有没有走失的人员。派出所跟各村屯沟通以后，时间不久来了一个村的主任，领了一个人，他说要看一看，说这个人有可能是他的家属。后来我们因为当时尸体我们已经通过殡仪馆车辆拉走了，我们就把现场情况、死者的衣着打扮跟这个人吧，就是自称是他家属的人进行了介绍，他基本确定这个人是他父亲。
那么在确定了尸源之后，接下来就是要快速寻找到那辆肇事车辆以及嫌疑人。
我们当时感觉最重要的就是快速找到这台车，
车辆已经逃逸，车的从哪儿来到哪去是侦查的关键，
不能及时到案，可能有些痕迹会灭失，包括车身上破损的部位，他可能去及时进去修补更换，包括车辆上有其他的痕迹，他可能通过洗车呀这种方式把它及时清理掉，这样的话会给日后的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现在来车方向能不能确定？
能确定，嫩江奔着河方向了。
那这样啊，咱们现在分两个组，你带人去那边查，看看他是到底从什么地方出来。
好，
我带人去那个尔河收购站，我看他去哪儿。正好咱们现在马上出发。
哎，好。
我们把现有的警力分成了两个组，一个是现场肇事车辆的来车方向，也就是嫩江市的方向。我跟鸿雁交警中队的中队长由他带领人去嫩江市查找监控，我呢领着另一组人向车辆的前进的方向，也就是说他的前方，他前方是额尔河收费站，我们想通过那个收费站的监控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车通过的轨迹。这个时候我们分组以后到开始正式工作已经是凌晨的1点左右。
事故地点位于黑龙江省嫩江市与莫旗鸿雁镇路段，属于一级公路，中间有众多村屯和岔道口，显而易见此地错综复杂，排查难度大。情急之下，民警们只能挨个卡口监控逐一排查。
我带领这组到鄂尔河收费站，这个收费站的监控系统正是处于更新换代一个期间，旧的设备拆下去了，新的设备还没有安上去，所以说当时他的监控视频是一个也没有。当天晚上第一组鸿雁中队张西波中队长带领那一组去嫩江市，因为在现场前方2公里有一处监控，那台监控呢他的存储卡是在灯杆上，所以说当天晚上没有这个条件去取卡去调查这个存储的数据。
当晚民警在嫩江收费站和额尔河收费站两地均未获得肇事车辆的任何相关信息，于是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杨春水决定立即调整思路。
这两处监控卡点没有找到数据，我们及时调整思路，就是说我们查他以往的轨迹，我相信这台车不可能就是偶尔一次经过这个现场，正好我们把重点还是放在事故现场中心向外辐射。
确定了新的思路后，办案民警决定协调相邻的黑龙江嫩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协同调查此案。
因为案发现场离嫩江市很近，所以这个莫旗这个监控设备收费站已经在换新的设备，所以大量的排查工作都在嫩江市进行。
然而此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时期，这给本就没有更多线索的案件侦破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
这个时候呢包括防疫，我们日常通行嘛，包括出警通行，包括调查走访取证，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在协调各方面人员和工作并加强了疫情防护措施之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黑龙江嫩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搜寻肇事车辆的踪迹。
我们是2月5日早8点左右到的嫩江交警大队，通过沟通和协调吧，嫩江大队指挥中心的民警积极配合我们工作。
他有起诉讼，我俩
就
要咱们配合一下，调一下监控。
好的，好的。
2月4日晚，在嘉嫩公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逃离案，辖区是在莫旗辖区。2月5日上午，莫旗大队来我大队求助，让我们配合调取逃离车辆的这个监控录像。我们监控室全力配合。
22时30分往后的。
好的好的，
由东向西方向，
由东向西是吧？
对，
就是那车是银色的大概是吧？
对，
然后杠是黑的。
对
啊，那我知道那种车型啊，
那个营运车。
对，营运车它一般的杠都是银色的，
对，
所以黑色的很少。
对，
对啊，
当地有不少拉洋的都是这种。
办案民警在嫩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的大力协助下，对事发前所有可能途经事发地点的卡口监控视频的车辆图片与视频资料，并结合肇事车辆车型进行逐一筛查比对。
当时在查指挥中心的过往车辆数据的时候，我们把监控数据往前推了一个星期，但是这个数据一个星期也非常多，我大概记得应该是有13000多条。13000多条我们就是用老办法人工排查，逐台车去查它的图片、轨迹、时间。
经过不懈的努力，办案民警终于在监控视频中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通过对这个监控的一个分析跟那个摸排， 初步怀疑了一辆50牌汽车有嫌疑。
这台车呢是最有想象，无论说保险杠的颜色，还是因为保险杠当时现场有一个碎片，就是它雾灯的碎片，跟它的形状也是一模一样。当时排查这台车，发现从1月28日到2月4日，也就是事发当晚之前，它都经过过事发路段，出行频率很频繁，嫌疑也在不断的上升。
隆冬深夜突发事故，肇事者逃逸，事发现场散落碎片能否成为案件侦查的突破口？监控搜索究竟哪一辆嫌疑车才是真正的肇事车辆？跟踪追击16小时，嫌疑人落入法网。追击逃逸者，天网栏目正在播出。无论从品牌型号、车身颜色以及前保险杠，还是案发期间行驶轨迹来看，这辆车具有重大嫌疑。那么它是否就是2月4日深夜发生在嘉嫩公路上的交通肇事逃逸车辆？
初步确定这辆车以后，杨队带领我们这个和嫩江同事去这个联系这个车主，去他这个停车的现场位置进行对这个怀疑的车辆进行勘查。
赶到这家的时候，这台车正好在他院里放。简单了解的同时，我们也对车辆进行了细致的勘验。
经过当场进行勘查比对，尽管这辆50轻型货车的车型前保险杠样式与肇事车辆相似，但是民警发现他们面前疑似肇事车辆的轻型货车并不是他们所要寻找的那辆嫌疑车辆。
根据我们勘查发现，这辆车已经是轮胎没气，这个停放在家里几日了，然后它那个前保险杠确实黑色材质，但是没有更换跟这个修补的痕迹。通过我们对这个车主的这个询问，情况基本属实，所以我们就排除了这辆50牌汽车。
排除了这辆车的嫌疑之后，办案民警决定再一次回到嫩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对更多的相关卡口和路段的监控进行重新核查和梳理。
我们又进行了大概有2个小时吧，下午14点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台50轻型货车，黑色保险杠，跟现场车型相符，颜色相符，这样一台车。
通过对近万条线索的排查，凭借着多年办案和事故处理的经验，民警终于又发现了一辆50荣光轻型货车，该车有重大嫌疑。
我们正对这台车进行继续研判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条信息，就是从2月5日10:49的时候，这台车从事发路段监控又进了闽江市区。通过对这台车辆过卡口的抓拍图片看，这台车的保险杠的右前侧有破损的痕迹，这样它的嫌疑就是最大的。
通过这一发现，办案民警立即锁定该车辆，并对其行驶轨迹进行全面分析。
我就安排他们继续看监控，在另一个监控的画面里又出现了一台类似的车辆。
这台车在14点左右又出现在了画面中，这个时候它的前保险杠已经变成新的，破损已经没有。我们当时分析这个杠应该是被换过了，车牌还是那个车牌，杠不是那个杠。
这样我就安排3组到附近的有修理车的场所进行排查，是否有可疑车辆在这里进行了修理换杠。最后终于在一个修理部走访到老板，老板说是有一个货车在这修理了前保险杠。
我说谁来的你认识吗？他说不认识。换的是什么杠？他说是50，轻型货车，这就跟我们当时嫌疑的车型是一样的。
换那个杠现在在什么地方？
杠在里边呢。
在那里边啊。
麻烦你拿一下，我看一下。
后来我们让他把保险杠拿出来以后，真的这个保险杠的右侧就破损了。
对，就这一撇碰的。
这来的时候几个人来的？
来时候一个人来的，
自己开车来的？
对。
他怎么说的？
自己开车来的。
不是，我知道，他没说他的杠怎么坏的吗？
没说。
你没问过？
我问他怎么坏，他就说不出反应了。
麻烦你师傅啊，谢谢
啊，
可以吗？我们当时就是很惊喜，感觉这个案子真的是要破。
我们立即将这个破碎保险杠，交付到我们墨西公安局刑事技术大队技术室进行分析。
通过拼接综合判断，肇事车辆应为一辆国产50荣光客货小型机动车。通过现场提取到的碎片和这个咱们提取嫌疑车辆这个护杠的这个拼接，可以发现呢，它的脱落部分和咱们现场的部分可以完全吻合，这样呢可以确定现场的碎片出自咱们这个提取嫌疑车辆的这个保险杠，
与现场脱落的碎片进行拼接，拼接的结果是完全吻合，这说明这个保险杠就是肇事车辆的保险杠，这台车就是肇事车辆。这样顺着监控的方向向外延开始搜索，搜索车辆的去向。
二月五日下午一点多，民警通过监控发现这辆嫌疑车通过一卡口再次进入了嫩江市。
锁定了嫌疑车辆以后，咱们通过嫩江市交警大队协助对这辆车进行轨迹分析，最终确定这辆车该车最终停留在嫩江市新四角停车场附近。
我们就立即跟嫩江同行，当时我们穿的都是便装，到了现场附近，当时这台车已经车门锁了，没有人，因为那个时间点我们分析他有可能是在附近吃饭，我们在现场进行蹲守。
蹲守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发现有可疑人员走向这个怀疑车辆，在这个嫌疑人即将打开车门上车之际，我们这个我队民警就是上前将其抓获。
往那头几个人。
第一，快速，我们通过现场碎片快速的锁定嫌疑车辆的车型。第二，细致，通过细致的排查与走访，最终确定嫌疑车辆。第三，经验，通过我们多年办案的经验锁定犯罪嫌疑人并成功抓获。
嫌疑人落网之后，墨西公安局刑警大队对嫌疑车进行血迹提取，并立即前往扎兰屯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展开鉴定工作。
第二天 DNA 鉴定结果证明死者的血迹和肇事车辆钢板上遗留的血迹是一样，是同一人。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嫌疑人陈某对自己肇事逃逸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此案之所以能够在时间紧、取证难和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得到成功侦破，主要得益于墨西公安民警们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加之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和敬业精神。
这起案件正发生在疫情期间，给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难度，但是呢，案件我们必须侦破，我们克服了疫情跨省之间的流动、疫情少接触人的这些不利的条件，在民警加强防护的同时，又合理的调配警力，因为疫情期间跨省流动，回来之后是需要隔离的。不影响大队整体工作的情况下，让精干的警力在第一线保护自己的同时，将案件快速的推进。这起案件的侦破，嫩江交警大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调取监控、排查、抓捕各个环节都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配合。这说明两地合作
是有战果的。
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及时的报警抢救伤者，交通民警呢会依照交通法规依法定责。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以后选择逃逸，那么按照新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如果说驾车逃逸，法律上是要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说造成人员死亡或者是重伤的，加上逃逸这样一个恶劣情节，在刑法上就要从重处理。比如说正常造成交通事故死亡一人的，负主要责任以上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说逃逸，那可能就3到7年。如果说因为逃逸导致被害人死亡的，那可能就7年以上。
目前嫌疑人陈某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即将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